你知道，每当我站在讲台上，都会有种感觉，是健康的恐惧战惊感，就像使徒保罗所说，因为我知道我呢，只是一个器皿，如此而已。Amen。话语则必须来自圣灵，你不是一路冒雨来这儿，只为听人的意见，你要我能代表神对你说话。有时候我预备信息和经文等等，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经常你们也都看见会说圣灵感动我说的，正是某人需要的，因为主知道你在那儿，他认识你。所以在古代雅典这些地方，有些人是法师，是被恶魔所附的人，人去找他们，像问算命的一样。OK， 那是撒旦伪造神所命定的事工。Amen， 就像旧约的先知新约的牧师和教师，他们只为传讲神的声音，确保他们是领受的器皿，向人们传讲神的声音，向人们传讲一句来自神的话，就能永远改变你的生命。 Amen。 我们在末世，各位，我们正处于末世。你知道我想到要唱那首歌耶稣耶稣，我引用这首歌的歌词说耶稣耶稣，有听过吗？
Jesus Jesus Jesus, there's just something about that name。
大家一起吧。
Master SavioryJesus, like the fragrance after the rain.
现在正在下雨。
Jesu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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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 all heaven and earth proclaim. Kings and kingdoms, they will all pass away, but there's something about that name.
Amen. 王和国度都会过去，只有一位王将统管万有。Amen， 他的名字是耶稣。何等的王，伟大的王。你知道马太福音的开头说耶稣基督的世代大卫的子孙。有趣的是，大卫这位王被放在那里，在耶稣基督之后的第一个名字，在新约里第一句耶稣基督的世代，大卫的子孙。王这个概念在马太福音中，你知道圣经中有很多玛利亚，有很多约瑟，但只有一个大卫。在圣经中，神就要王权的想法与他的儿子连结在一起。最后一个，当然耶稣的名字最后一个出现在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，但就在耶稣的名字之前，你知道是谁的？大卫。大卫，大卫的根和后裔。我们看见这位王会来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描述他为王。阿们。对于王，你需要追溯他的家谱。你需要追溯他有皇族血统，来自王室，否则就没有王权。因此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的开头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。阿们。为什么这个 这个记载非常重要，因为在西元70年，当罗马人进入摧毁圣殿，成千上万人死去，许多人被掳并卖到世界各地，当时的罗马帝国，所有文献都被烧毁，不再有那些写在羊皮纸上的家谱都消失了，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变得更加重要，因为是今日唯一能告诉我们拥有大卫王位的是谁，以及因为大卫的宝座象征王位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阿们。接下来是，我想当你看马太福音时，你可以，那些喜欢找出隐含意义的，你可以找到主权，对吗？主权和他的信息，因为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中，每个人似乎都知道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是王的信息， Amen， 国度的宪法。马太福音有许多信息，但马可福音并不是，而是充满神迹，因为马可福音没有家谱，从第一章开始，你可以数一数看见多少个立即、突然、即刻，还有即时感、急迫感，你发现耶稣从这里开始医治这个人，赶走这个魔鬼，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是仆人的福音书，这是仆人的福音书。阿们。你不会问仆人的血统，没有家谱的记录，你可以看到仆人和他的服侍。好，然后是路加福音，在路加福音中，耶稣被描绘成救主， Amen， 救主，很多救赎福音非常清晰，在路加福音中，尽管福音尚未被传讲或宣讲，耶稣还没死，还没复活，但福音非常清晰，你发现耶稣四处拯救医治， Amen， 作为弥赛亚人。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耶稣是救主，还有他的救恩， Amen。 最后的福音顺便说一下，因为他是救主，人的救主，人出卖整个地球，因犯罪而犯下叛国罪，神将全地委派给人类，神从未想要地球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病痛，没有死亡，人永远不会老， Amen， 没有缺乏，没有污染，没有我们今天看见的，没有战争，没有饥荒，这些都不是神的计划。当神造地球时，神造这地完全，人间天堂，但后来神委派人，神把它交给人管理，是所有受造当中最高的，这就是为何神最后才造人，唯一照他的形象造的人，就像地上的老大， Amen， 应该要遵行神的公义， Amen， 公平公义在这个王国里。所以你不能说神为什么不阻止撒旦，神尊重行政组织原则和法则，是他自己定立的，神不能给了什么然后说等等我要把它收回，只因你失败了，神给了就给了，神的恩赐和选召不会改变， Amen。 好，我们知道人犯叛国罪，顺从向撒旦屈膝，相信撒旦而不相信神，人就堕落了，这就是为何人们变老，他们有疾病和病痛，最后死亡来到，因为犯罪。所以你看见问题，但你必须明白问题是罪，人不想谈论罪，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答案， Amen， Amen。 神差派另一个亚当，第一个亚当失去的，第二个亚当要恢复。 Amen。 如同在地上，我们承载着地上的形象，所以天上的形象，我们也会有属天的人的形象。 Amen。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属天的人？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们曾经认同，就像我父亲如何，你知道我父亲总是这样，他是个忧虑的人，他一直担心。我想我也是一样，我父亲的脾气不好我们是爱尔兰人Amen。 大家都知道我们脾气不好，所以我们照着自己的家谱来认定自己。各位，你已不再像你的父亲在那些负面的方面。无论医生问你，你父亲有高血压吗？他有心脏病吗？他死因是什么？医生会问，我说的对吗？因为在自然中，你和父亲联系在一起。但好消息是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大家 Amen 吗？各位
Amen。
Amen。 你现在是新造的人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父亲如何？他无比健康。Amen。 而我的兄长是一个例子，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他完全强壮，完全健康。圣经说，他永远年轻，他在父的右边有清晨的甘露。Amen。 我们单看自己，圣经说是超越死亡的。好，如果耶稣延迟，这个身体就会过去，无论何种方式都会被收去，被提时，我们不会带这个身体进天堂。这身体是旧的一部分，我们会有全新的身体。无论如何，如果耶稣延迟我们走入坟墓，对吗？这身体会过去。阿们。我们其实不是死了，而是进去。其实我们已经死了，所有的死亡你都已经经历。圣经说，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我们应该如此看自己。你必须明白就你在神面前基督徒位置而言，这才是真正福音的位置。你不再面对你不再等着将来的死亡，死亡在你身后，死亡在你身后，审判在你身后。世上的人等着将有死亡，即使他们不想承认这点，但他们看见死亡，他们看着葬礼，他们不想承认自己也将面对死亡。其他人会为他们哀悼，他们不想面对这一点。对我们来说，听着，当你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，立刻在主面前，这是天堂最大的喜乐。如果耶稣不在那里，我也不想去天堂。是耶稣使天堂成为天堂。 Amen。 赞美主。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里，在今天赞美神。最后一卷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中我们有谁？我们有神的儿子，神子的福音。 Amen。 所以我们有最后一个是神的儿子和他的至高，因为在约翰福音中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。 Amen。 你已经完成四福音书，赞美主。 OK， 可以回家了。神祝福你。我越讲自己越喜乐，赞美主。哦， Amen。 你不兴奋吗？我们正在末世，各位，当你看见事情发生，无论是气候变迁战争或饥荒，这些是时候尚未满足的征兆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，还有马太福音24章，他关于末世的信息是所有福音书中最长的一章。好，福音书中最长的，你可以说登山宝训之类的，但这里耶稣关于末世的论述，一直到马太福音25章还没结束，都基于一个问题。门徒来到他面前，门徒看见圣殿何等美丽，门徒说，主啊，看看所有这些美丽的石头，美丽的装饰品，圣殿，当时的希律神殿。耶稣说，你看见这些石头吗？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会留下来。西元70年，就在他说完40年后， 提多将军，后来成为皇帝。提多将军，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。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后来自己成为皇帝。他其实命令士兵不要烧毁圣殿。圣殿太美太珍贵了，但后来当黄金开始融化并进入石头时，当时的士兵在那时候，你知道，在战争中，他们只想弄到裂缝之间的金子，他们拆下石头，把石头丢了。今天当你去以色列，你会发现那些大石头在底部已经被发现了，许多人都看过。 Amen， 还有许多人几个月后就会看见。据我所知， Amen， 你会再次去以色列，再去一次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会看见那些大石头。神儿子的话语，这里有两个王子，一个是罗马王，对吗？罗马王的儿子是提多将军，率领罗马军队的，还有神的儿子，他拥有一切天然盔甲和武器。神的儿子似乎没武器， Amen， 但是呢，他拥有所需要的一切，每当需要供应，供应就在。 Amen。 当瞎子需要看见，他就打开瞎子的眼睛；需要听见，他打开耳聋的。即使你需要生命，他叫死人复活，哈利路亚。这提多做不到，他知道怎么杀人，但这个王的儿子知道如何医治。 Amen。 如何赐下生命，他知道如何破坏，他知道如何建造你，赞美神。好，谁的话应验了？提多将军告诉他的部下不要破坏圣殿，耶稣说圣殿必被毁坏。在那之前的40年，他在山上就说了，然后耶稣说这些是灾难的，钦定本圣经和某些译本说这些是灾难的起头，这里用的是分娩痛苦，分娩的痛苦。Amen， 母亲知道时候到了，孩子要生了，不是马上砰噗宝宝出来了，懂吗？分娩的痛苦不是立即的，就好像一开始比较慢， Amen， 然后中间有段时间，对吗？之间会有阵痛，但阵痛间隔越来越小，我说的对吗，姐妹们？ Amen。换句话说，这些迹象，饥荒、流行病和战争的谣言，你看见世上发生的所有事会越来越频繁，一个接一个。圣经说瘟疫会增加。屏幕师，我今天不是冒雨来听你告诉我这些，我不是在告诉你我的想法，我告诉你的是耶稣说末世会发生什么，他从不会只提问题没有答案。当这些事发生，抬起头来，你的救赎近了。什么救赎？你身体的救赎，给我们希望。 Amen， Amen。 我们不怕死，死亡在我们身后，赞美神。即使这颗心停止跳动， Amen， 不要为尸体哀悼，尸体不是生命的地方，生命在天上，赞美神。圣经说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将有全新的身体，所有在基督里死的人会先得到， Amen， 他们会先升天得着荣耀的身体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他将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，成为他那荣耀的身体，永远刚强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年轻，赞美神。Amen， 再也不会生病，赞美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现在回家我们也很开心了。 Amen， 各位，因此我们正在教导一系列关于如何学习圣经，如何正确解读圣经。我不想教导你你知道像是释经学原则的方式，给你释经的法则等等，我想分享主要你知道的，用很实际的方式分享，等你翻开圣经，这些是引导你的。 Amen。 我们上周提到当你读圣经并正确的解读， Amen， 当然是靠着圣灵，翻开神的话语绝对要求圣灵教导你，告诉天父让你的圣灵教导我一切，他会很高兴，因为他来就是要向你显明基督。圣灵与你同在，他在你里面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向你显明未来的事。耶稣说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， Amen。 他将引导你明白一切真理，真是有趣。提摩太后书有个非常有趣的想法，在提摩太后书我今天的信息原本没有预备这个，但在来的路上，我打电话给负责经文的姐妹，我说把这些经文放进来，因为神对我说关于这些经文中的一些东西，我会尽力。所以每次你来这里，不能指望会听到用释经学原则做的那种教导。我买了一本书，然后研究，不是那样的。就像我想听神对你说的，神给你的，以及如何找到关键，真正对你说话的。就像我们上周教的，你必须在所有的经文中看见耶稣。有时候焦点不是很清楚，我认为这就是人错过的时候。耶稣无处不在，我很想再次与你分享在圣经中如何看见耶稣，但让我先告诉你主今天早上对我说的。 OK， 兴奋吗？这将如何祝福你的生命？第一，借着圣经我们有盼望，即使我们看见这些消极的事。 Amen， 耶稣警告过了，对吗？我们有盼望，我们不像世界的人没有盼望，圣经给我们盼望，我们知道如何看待生命。现在的事是暂时的。 Amen， Amen， 各位，无论你赚多少钱，你没办法随时带着。好，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，他们会看着那个赚了几百万美元的，他终于在那个年龄或某时间赚到他想要的最后一百万，他又赚一百万，哦，他又赚了十亿，但他死了，身体死了。耶稣这么说，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爱钱，我们必须爱神。这是神给我的经文，几周前我们分享过，但又得着新鲜的亮光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，你该知道末世。说末世，我们活在末世吗？是。你知道西元七十年之后，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的预言，然后俘虏百姓等等，以色列再也没回来，再没回到过，再没有，没有这样的时间。从大卫、所罗门、大卫时代开始，他都在这儿，除一个间断，七十年。七十年的囚禁，其实非常有趣的。七十年刚过去，女王在位，七十年。你知道在他过世的第一天有双彩虹，他过世那天有一道彩虹。彩虹有多少种颜色？七种。他在位七十年，他的名字是伊丽莎白。以利是神的名字，安息日其实是七，或应许，我神应许，同样的字，应许这个字也是七，代表完全。你可以这样说，我的神应许你看见彩虹。 Amen， 七色彩虹，神的应许，他再也不会淹没地球。但对我们来说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这个应许，神再也不会对我们发怒。所以七十年非常有趣。好，除了被掳到巴比伦的那段时间，他们一直在这片土地，然后他们回来你知道所罗巴伯、约书亚等等，当他们回来时，俘虏们回来，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，大约四万两千人回来，其余的留在巴比伦。他们在巴比伦很舒适，从那渔民当中会出现欢迎弥赛亚的人。当我说欢迎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知道在主第一次降临时，他的百姓拒绝他。 Amen，只有少数人相信他，但当他再来时，我们知道全以色列都会得救。 Amen。 圣经说瞎眼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外邦人，我们非犹太人，将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圣经称这是个奥秘。 Amen。 但感谢神，我们今日听见福音。 Amen。 在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在末后的日子，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然后说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我总是这样说，危险的日子，战争等等，这是危险的日子，但是人会专顾自己。危险，危险的日子与人会专顾自己有什么关系？非常有关系。战争是因为人专顾自己，是我，我的，我的领土，我的国家，这曾经是我的国家，这是我的土地，这是我的，哦，你侮辱我。 Amen， 我要杀你，我要夺走你的国家。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好，从人开始，你明白吗？ Amen。 没有人，没有战争，真深奥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你是爱钱的人吗？嘿，你们都必须马上说不。 Amen。 赞美主，靠神的恩典。不，屏幕师。 Amen。 你是爱钱的人吗？不，但神供应你吗？ Amen。 他证明这一点。耶稣说，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，当缺乏时， Amen， 他不仅提供十二篮子食物， Amen， 他确保他们都吃饱。圣经说，随己意，他们随己意拿饼和鱼剩下的装满十二个篮子， Amen。 赞美主啊！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。我告诉各位，就像到社交媒体好吗，到你的 Instagram看看有多少是夸耀和骄傲。 Amen， 展现最好的自己。 Amen， 骄傲的程度，这种优越感今日盛行。 Amen。 偶尔当你读到神的话语，我告诉你，当你读到神的话语，对你的第一个影响使你谦卑。你在旧约中看见的例子，甚至关于审判或其他的，使你谦卑。你明白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，有一位世界绕着他旋转，配得的羔羊，我们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 Amen， 不是他跟着我们，我们跟随他。又说自夸狂傲，好，这些我不细讲，因为我只要你看见主对我说的，主对我说我们该怎么办，告诉大家这就是我要你做的。同一章第三章就在最后，他总会给你解决方案。注意他给的解决方案，往下看，但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各位，我们正处在，你知道，正处在末世，末世这一切正在发生，神在说，更重要的是继续你所学习的，花时间在圣经中，花时间学习神的话语，何等的解决方案。 Amen。 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看见末世发生什么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会看见末日。 Amen。 你可能已看见末日的开始。 Amen。 你看见了，肯定的，不是可能，就是。 Amen。 你所看见的令人沮丧，但从圣经你会找到盼望。 Amen。 对你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盼望。 Amen。 当神开始向你显明，你也会亲眼看见，从他的经文让你看见。但在末世中，这是何等惊人的劝诫，以及我们看见的这些负面的，以及所有你看见的可怕事情，你可能会气馁。但之前神说，神的孩子，你要如此行。与其走出去，我们可能会认为更多参与服事等等。神说，花时间在话语中。 Amen。 继续，但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别忘了这个已经写下的。 Amen。 以前后文看是给提摩太的，但也是给我们所有人，圣灵正在对我们所有人说，是写给信徒的。因此这得救的智慧不仅是让你从永恒的诅咒中得救，从地狱中得救， Amen， 从你的罪中得救，得着永生。不，得救的智慧，救恩是非常全面的字。神在说，凡因亚当的罪而进来一切的堕落，你会得救，个人生命得救。圣经能够使你有得救的智慧，因为救恩这个字包括医治，甚至包括了，听着，完全，你的生命中没有缺乏，什么都不缺。 Amen。 所以能够让你变得聪明。往下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开始谈论圣经，整本圣经说全部，每节经文都是啊。各位，我不是那些说圣经其实是非常松散的翻译，你知道，不是逐字逐句的。不，我不相信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何你可以读像生活版圣经这样的翻译，新生活版英文翻译本圣经是比较白话的，就像一个释义，他们为你解释。信息版圣经是讲大意，好，但你不是从圣经译本中建立教义。我相信逐字翻译 我相信圣经是精确的，每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神的默示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字，意思是神的气息，那所呼出的气息赋予亚当生命，在你母亲腹中赐你生命的气息，在读圣经时也有同样的气息。 Amen。 赞美神。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训就是教导，对吗？督责是导正，督责针对错误的行为使人归正，针对错误的教义。 Amen。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句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完全这个字很有趣，是合身的意思。你仔细读，一位希腊文学者定义这个字，因为完全就像花时间在圣经中，分赐给你的东西是种特殊的才能，特殊的智慧。我在字典里查考才能这个字，我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想看字典说什么，甚至有快速这个字。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会让你完全完全合身，具有特殊才能。 Amen。 你很快能看见事情的发生，并有正确的解释。我认为约瑟有这，但以理有这，即使是他们时代的王都没有。王会做梦，但他们可以解释关于未来的梦。 Amen。 我相信你会有特殊的才能，能看见事情发生，即使在你的生命中你也能解释并看见事情发生。 Amen。 这是成为得救的智慧。赞美神。我的意思是，人并不明智，例如他们不停抽烟，你知道不停抽烟然后健康被破坏，但他们还继续抽，即使他们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别抽了，还是继续，不大对劲的。你明白吗？连接故障。OK， 你想让我再乱一点？这是督责的一部分。好，你发现这是为你的益处。Amen， 让我说完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描述一艘要去异国的船，对吗？跨越海洋远行设备齐全，具备一切供应，每一种货物完成旅程所需的一切，足够的食物，足够的水，你需要的一切。圣经说经文完全能够养活你。Amen。 如果缺少什么都可以从圣经得着。我无法这么告诉你，因为我不喜欢说太多个人意见，或在这世上引起让大家注意我，但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读经文有一种分赐，前所未有过的东西进入我。我今天某些的才能是从阅读圣经中得到的。 Amen。 某些理解圣经的能力因为我学习得着。各位，你不明白，比方说以色列的七个节期，顺便说今天是犹太新年，犹太人的新年。 Amen。 这不是他们自己想出的日子，就在利未记二十三章，以色列的七个节期。 Amen。 始于今年的 Rosh Hashanah， 一年的开始，这是新年。 Amen。 今天晚上，因为犹太日从晚上开始，晚上到晚上，所以如果你听见以色列今天Amen， 我们有六小时时差，你会听到号角，羊角号被吹响。Amen， 这是新开始的一天。赞美主，愿你也如此。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年。Amen， 因为耶稣要回来，很可能是没有人知道日子和时辰，但圣经说你可以分辨时节，不可停止聚会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。就更当如此。 Amen， 各位。赞美主。因此除非你理解例如七个节期，否则不会明白。就像当圣经说他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，逾越节是节期之一，他在出熟果子的盛宴复活。出熟的果子其实是祭司挥着大麦收成的第一部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可以说宣告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。好，其他因神迹复活的人， Amen， 他们又再死去， 这是真正的死里复活，再也不会死。 Amen。 圣经说，若有出熟的果子，代表其余的将随之而来，会跟着发生。 Amen。 我觉得世界很可怜，很同情，很同情他们。这世界很可怜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世上他们会说，各位，我现在70岁，不，我现在80岁，我现在90岁，就像他们毫无盼望地向前看。不，朋友， Amen， 你最好的日子就在前面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在基督里爆炸， Amen。 当你这样做时，在耶稣里有美好的旅程，赞美主，享受每一天，因为你会带着更多更好的日子步入永恒， Amen。更美好的世界即将到来，赞美神， Amen。 同样的地球，赞美主，耶稣要来统管全地，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，赞美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哇哦，哇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好，一整章是从末世开始，危险的日子，一开始有点凄凉，到最后告诉你该怎么做，赞美神，这样你就可以得着完整的装备。圣经并没说属神的人能借着 Instagram 完成，懂吗？或者借社交媒体，你必须从这一切中获得你所有知识，因为这些知识会让你感到困惑沮丧，让你觉得脱节，这很有趣，不是吗？这些东西应该让你连结，让世界变得更小，但大多数深陷其中的最终会得忧郁症，不同程度的，有些轻微，有些严重。年轻人也开始忧郁，因为花太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，他们需要借社交媒体一段时间，看看生命会有多精彩。大家一起说 Amen， 赞美主，花时间在神的话语。 Amen。 道是纯粹的真理，如果话语与你认为正确的相矛盾，在你思想中认为是对的，必须向神的话语低头，不是反过来。 Amen。就像二次大战期间，在黢黑的夜里，有一艘船的指挥官，他在那里看见灯光，因为是一艘大船，我认为是航空母舰。他说，因为你知道是在友好的水域，他知道这不是敌人，不是日本人或德国人。他说，你知道，广播，我们来了，请移走。得到回应，我们无法移开，请离开航道。他说，不，我们是某某，我是舰长某某某某某等等， OK， 头衔和巨大的船只代表的，应该会给那个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移开，在黑暗中你可以看见光亮。不，你移开，我们留在这里。很明显那边的那个人也在玩，因为就在最后他说，我命令你作为这支海军舰队的美国海军上将等等，要么你移开，不然我们把你炸掉，威胁他。然后他说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不能移走，我们是灯塔。 OK， 好，永远记住这件事，无论你多伟大，或者你多富有，或者你多但那家伙也在玩，在灯塔的人，他可以早点告诉他，可能是个年轻人，哇哦，海军上将，我们玩一玩。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白，神的话语不会动摇，你不会打破神的话，你因神的话语破开，明白吗？你知道，这就像约翰最近才加入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啊，圣经是老旧的，圣经就是这样，最后发现圣经是精确的。 Amen。圣经凡事都是精确的，即使在乔治华盛顿临死时，在他身边也是他的圣经。在那本圣经中，因为你知道他有喉咙疾病，在当时他们相信放血，换句话说，你放的血越多，毒也会除去，你就会康复。他其实是死于放血，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你不该放血，换血可以，但你需要血，像书写什么的。所以在圣经中，利未记是一卷古老的书，圣经说什么？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 Amen。 血赐给你们，救赎你们的生命。圣经中最古老的书是约伯记。我年轻时这样想，如果想找工作就要看约伯记 JOB， 知道吗？ 你们笑了，但是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。你看，随着时间的进展，天赋，现在你们都笑才能，你已经得着这种才能，赞美神。所以我曾经这么想，它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本书，最古老的一卷，不是创世纪，是约伯记。在约伯记中，你会发现他说，圣经说啊，人将借着指纹来识别。另一个地方说，月亮不会照耀。在当时他们抬头，月亮有光，月亮不会发光，就好像钻石不会发光一样，钻石会闪耀，钻石不会发光，只会折射、反射和折射光线，没光线没光芒。月亮不会发光，你们知道吧？刚才你们都很安静，月亮不会发光，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芒，太阳的光。阿们。圣经在雅各中比喻美丽如月亮的是谁呢？ Amen， 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你和我。 Amen， 靠在心爱的胸怀而来，每当你依靠他对你的爱，你从旷野中出来。 Amen， 像月亮一样皎洁，像月亮一样美丽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光，你们在彼此身上看见的任何光，我们不能因此加分，我们不能因此得荣耀，都来自于他。 Amen， Amen， 当然以色列人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每当月食发生，他们相信是有意义的啊啊啊！这些天象在此我不多说，就算是血月，对他们来说也有意义啊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圣经如何使我们变得有智慧。你兴奋吗 ？Amen！ 有多少人要更多学习神的话语？还有宝藏，地表的宝藏，圣经称之为隐藏的宝藏。如果你寻求智慧，就像寻找隐藏的宝藏。Amen！圣经说，智慧必入你心，谋略必护卫你。 Amen， 赞美主。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 Amen，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医全体的良药，你身体任何部分的病痛，神的话语是医全体的良药。 Amen， 当你解释神的话语时，要确定你以正确解释带出好的意义，甚至是审判的部分。刚才我分享的某种程度来说不是那么积极的，但耶稣警告我们关于末日的话语都变为美好。当他说话时给我们盼望，当我们明白他在与他的百姓说话时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我想与你分享的另一个原则，我认为你需要记住的，我觉得主把它放在我的心里，你需要解释你在旧约中读到的一切啊。还有屏幕师是恩典的传道人，但我传讲很多旧约，有多少人已经在这里待了10年甚至更久，20年30年，你发现屏幕师传讲很多旧约，你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说话？ Amen， 这很有趣。屏幕师讲道，我可以批评自己，知道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们都不同意。 OK， 我传讲很多，传讲很多旧约，对吗？但是当我从旧约传讲时，你得到盼望吗？
Yes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只是传讲律法，我把整件事翻译成基督的话语，在里面看见基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把基督的道理以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代表不只读新约。有些人认为只有印着红字的福音书才是耶稣的话，不是，那是出版商的想法，用红色印刷耶稣在福音书说的话。耶稣其实在福音书中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没有死，他的信息等等你必须解读。有一次他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适用于今天吗？不，今天他说去到全世界，去到地极。所以我们不适用这部分，记住这点很重要。第一个将圣经完整翻译成英文的是名叫迈尔斯·科弗戴尔的人，而不是廷戴尔。廷戴尔与迈尔斯一起翻译整本旧约，迈尔斯协助他，而廷戴尔当然是重要的人物，后来 后来殉道了，但廷戴尔将整本旧约翻译成英文，迈尔斯科夫戴尔将整本圣经翻译成英文，这大约在西元1500年。你要知道他说什么，记住这点对你有好处。他这样说，这将大大帮助你们，我将用伊丽莎白当时的维多利亚英语、乔治王的英语。如果你们记下，这将极大的帮助你们理解圣经说什么或写什么，出于谁和对谁说的非常重要，出于谁和对谁说，措辞如何，在什么时间，在哪里，什么意图，在什么情况下，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事，上下文，之前和之后的事情，这代表看上下文解释。
Amen.
明白吗？第一个翻译整本英文圣经的人，明白吗？他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看看上下文，看在和谁说话。记住，当神俯视全地时，我不会要你看参考资料，都在圣经中。他说不要冒犯犹太人。即使在今天神俯视全地时，神看见的是三类人，犹太人，因为他借着亚伯拉罕与他们有特殊的盟约。 Amen， 他们仍然在神的思想中，在神末世的计划中。所以神说不要冒犯犹太人，说犹太人或外邦人，外邦人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，所有非犹太人，然后最后一个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，是新造的人。多年来魔鬼成功的使教会表现出是脱节古老的，喜欢无聊，好像这里所有的音乐都是管风琴之类的，仿佛现代音乐的发明等等。嘿，圣经说大卫也许是第一个发明吉他的人，他弹七弦琴和竖琴，竖琴发音不标准Amen。 然后圣经说熟练弹奏弦乐 Amen。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神的想法，但魔鬼总试着让教会表现出教会不是建筑物。所以每当人们改变，对吗？符合时代但定锚在磐石上，对吗？当人们试着改变这一点，他们说你必须是老式的作风等等。我不是在谈意义上的时尚，而是思维上。他想让教会落后，没影响力。阿门。我一直这么想。耶稣说要小心披着羊皮来找你们的狼，记得吗？在登山宝训里，小心披着羊皮的狼。我派一些人进入世界，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羊。 OK， 算了，好，没任何地方说这是禁止的。 Amen。 毕竟便雅悯支派他们的旗帜上象征他们的动物是狼，末后世代是狼獾。好，你得小心不要吞噬你周围的羊。便雅悯世代他们以狼著名。 OK，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智慧。 Amen。 Amen。 我们不妥协神话语的核心基础，尤其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、死亡、埋葬和耶稣基督的复活。 Amen。 但有些人只会说你知道这是邪恶的事，这很糟糕，这很糟糕，这很邪恶，这来自撒旦，一切都来自撒旦，不要看电视，这是来自撒旦的。撒旦说非常感谢你，我会把我的节目放在上面。 Amen。 Amen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上电视，魔鬼会确保他受到攻击。其实这个想法来自神，为福音的目的。各位对吗？各位，飞机是谁发明的？两个年轻兄弟，叫什么名字？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。你知道他们是传道人的儿子吗？你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传教士吗？ Amen。 他们都是基督徒。有多少基督徒影响了历史？ Amen。 用他们的想法发明创造， Amen。 最近甚至现代第一个人啊，第一位成功命名所有基因组，我们的基因 Amen 能够命名所有基因的顶级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叫科林，他是基督的坚定信徒。因为他是基督徒，受到很多批评。我告诉你们，基督徒听着，你们是有创造性灵感的人，当你工作时，你可以以这样的态度去上班。我来这里，让我的公司成功。这是基督徒的立场发生作用。Amen， 借着这么做，你就能分享福音，甚至为福音发光。是否用言语都能传福音，用你的生命，以至于你的法老OK， 你的老板会看见你，看到主与你同在，你所接触的任何东西都会兴旺。你的老板会看见主与你同在，但你的态度是，不，我为非基督徒的老板工作，我只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好。不，耶稣说加倍努力。 Amen， 成为公司中思考问题的人，为问题祷告，找到解决方案。不要拍老板的马屁，不是这个意图。圣经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做给人看，讨人喜欢做给老板看。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个人所行的善事都被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 Amen， 其他人看不见，你的老板看不到，其他人玩弄办公室政治，主看见。 主能够提拔你。别忘了约瑟有那么多恩惠，他被骗下到监狱，从那里开始他甚至在监狱中也得以兴旺，之后到更高位。 Amen， 赞美神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些，同样需要有人听见，所以期待周一好吗？赞美神，是工作日，我要在工作中荣耀主。 Amen， 我会有其他人没有的好主意，为什么不？你能够亲近那位所有智慧源泉的神，给所罗门智慧的。 Amen， 最重要的是恩宠。你的同事没有这种恩惠，讨好老板的人，你把苹果放在那里给老板的， Amen， 老板吃苹果吧好吗？那人没有恩宠，你有恩惠。恩惠代表他们可以对你做各样的事，但你就像水中的浮标，他们试着把你压下去，嘣，又出现，压下去，没人能推倒神所提拔的。神提拔你，在圣经中并没说浮在神大能的手下并留在那里，是说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的时候到了，各位，你的时候到了，赞美主。 Amen，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，无论你是上班还是在家工作，无论你做什么，要有成效，要有结果。第一个命令要多结果子，遍满全地。 Amen， 赞美耶稣的名。这和圣经有什么关系？我刚告诉过你，我喜欢作为神的管道说话。我相信神希望有人听到这句话。 OK， 赞美神。当你解读旧约，要根据新约的亮光解读。有一首美丽的经文，记得保罗说的那句话，他在旧约中哪一条律法，对吗？在生命记中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记得吗？他从那里看见神顾念所有人。怎么会呢？是在谈论牛。他说，你认为神关心的是牛吗？神在举例，你越多教神的话语。然后在新约中，保罗在提摩太书也引用神说保罗借着圣灵对提摩太说，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你仔细研究，就是双倍薪资，让长老们，尤其是他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 Amen， 你知道他用什么经文？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对吗？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教导，甚至如何对待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领袖。 Amen， 特别是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。保罗看见这样的原则，我现在要让你看主向我显明的原则。从这里看如何解释旧约。圣经说你们要吃陈粮，这是在利未记，大多数人的圣经这几页还 粘在一起。这里说你们要吃陈粮，又因新粮挪开陈粮。好，其实指的是收成的仓库，对吗？在当时他们收成放在谷仓仓库里。 Amen。 但这里说又因新粮挪开陈粮。 Amen。 我在这里看见的是神在说，你知道要如何借着新约带出旧约中的宝藏和珍宝。透过新约，你必须在福音的亮光下，根据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来解释一切。当你看见某样东西，比如说哇，你看见这个审判降在这个人，记住这一点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你不在那个盟约下，你在恩典的约之下。这是否代表今天没有管教？不，神会管教，但神不会责罚你，责罚在你身后，在十字架上，大家明白吗？OK， 人会解释这一点，就像迈尔斯科夫戴尔说的，你必须了解之前和之后的事。所以例如你看希伯来书十章第26节，大家对此感到惧怕。为什么？他们看不到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，他们断章取义理解这节经文，若故意犯罪。多少人读过这节经文？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哇哦，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吗？不要故意犯罪。有些人断章取义，他们说不要故意犯罪。好，听着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别犯罪，就这样好吗？恩典就在，罪在我们身后。但我要说这个背景，这是什么章节？希伯来书什么？希伯来书十章。大家读到这里会感到惧怕。我总是问大家，你犯的每个罪是故意的吗？回答我。好，我现在让你说话，你犯下的每个罪，你最后一次决定显露愤怒的表情，比如说你不该，是故意的吗？是故意的。当你对妻子生气是故意的吗？是故意的。你可以闭嘴，但你没有，你想说，继续说，让自己很生气。Amen 吗？你可以，你可以走开，对吗？ Amen。 有个男人说，你知道他们都很老，90多岁，大家问他们成功的婚姻生活的秘诀是什么，他们说从年轻结婚的那天就说好，我们当中一人或彼此互相生气，其中一人会去散步走久一点，不说什么。所以我把我成功的婚姻生活归功于户外生活。Amen。 看之前发生什么，这是什么章节？希伯来书十章。希伯来书十章开头说，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完全就是无亏的良心这个字。前一章告诉我们 OK在希伯来书的前半部分，你的良心并不完全。每当你觉得有罪，圣经说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哇哦，太奇妙了。这告诉你，如果那些羔羊牛犊和红母牛的献祭这些工作，他们不必再次回来，再回来献祭显然是没用的。如果你看见一个人 OK， 他每天都在吃药，每4小时吃一次，代表什么？他仍未得医治。如果好了就会停止服药，懂吗？这里说他们将停止献上燔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还有素祭，他们就不在线上。OK， 如果献祭有用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有效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既在希腊文中 harpax 是一次永远，正如标准版圣经所说，一次永远的洁净。回到新英王钦定本，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所以基督徒今日他们认为，当他们 到神面前应该意识到罪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深深谦卑自己，因为我们是这样失败的人，我们是这样的罪人。主啊，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所成就的，这其实是不信的姿态，其实是在亵渎神，因为你没尊重耶稣所成就的。 Amen。 好，但牧师来到神面前怎么没有罪的意识？这就是为何圣经说你必须知道耶稣所成就的。在我们结束前，让我很快的给你三个 W， OK， 开始查考圣经。我们讲到了故意犯罪以及如何解释，我们看前面的经文。如果有什么事困扰你，永远记住，有东西困扰你，没有喜乐，没有甜美，总是，你知道，总是要用清晰的经文来解读艰深的段落，不要用艰深解读艰深的。例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凡信他的不至灭亡。如果你担心有一天你会灭亡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Amen， 信我的人必不见死，耶稣说。 Amen， 但已经从审判进入生命，所以我说死亡已经过去。如果耶稣迟延，心脏停止跳动，但不见死亡。 Amen， 你会发现，我的天，这就是我过去害怕的。 Amen， 那种感觉接下来是我活着，我好强壮，我感觉真好。Amen，暂时不要起飞，我们在地球上需要你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赞美神。好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啊！下一节说，下一节不在这里，但是让我给你这节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我背得很熟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不再是意识到有罪。抱歉，是真的觉得有罪，提醒你有罪。他们继续吃药代表什么？想起你还在生病。 Amen， 如果献祭有效，就不会想起罪。因此我们看的第一个 W， 天父对你们所有人的旨意是什么？你认为他希望律法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得以行出来啊？我说的是最高形式的道德。只有当你在律法上死了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，我只是在引用圣经，只有当你在律法上死了，你才能结果子给神。因此，我的弟兄们，当你在律法上死了，你才得以嫁给另一个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得以结果子给神。我们在与他爱的结合所拥有的孩子，都将是道德卓越的。 OK， 人们非常害怕，我们讲的不是反律法主义者，像约翰卫斯理时代那样的约翰卫斯理啊，担心的是那些称之为反律法主义者或者当时的兰特人。他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 OK， 但与此同时他们告诉约翰卫斯理，我们可以从任何人那儿拿走任何东西，那就是偷窃。你不受律法约束，我们可以和任何女人上床，为什么？一切都是我们的。那就是愚蠢。OK， 不幸的是，你可以称之为反律法主义者，但当你开始教导在律法上是死的，人们说你是反律法主义者，那是当时反律法主义者的教导。你可以看这两个部分，偷窃和犯奸淫，他们说没关系。我们教这样做吗？我们教这个吗？你听过我教过吗？不。 Amen。 所以魔鬼会试着混淆真正的福音，人们害怕进入恩典，神真正的恩典，因为他们知道你在恩典下的那一刻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 Amen。 好，第一个是天父的旨意。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新约之下，恩典。往下看，然后耶稣说，这是耶稣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他在和天父说话，天父有旨意是什么？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在先的是十诫， Amen。 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。在后的是神说，我会这么做，我会这么做，我会怜悯你的不义，我会把律法放在你们的心和思想上，我给你意愿， Amen， 我给你力量，我给你恩典，你的罪我不再纪念，都出于他。我们要做的是倚靠他，在他里面安息，明白吗？ OK， 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多久？ 一次永远。你知道你一次永远成圣吗？一次永远。如果我明天失败呢，牧师，还是一次永远，没什么可以一次永远的改变。Amen。这使你得释放，能借着神的恩典面对你的软弱和罪恶，而不觉得处于之下或被定罪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第一个 W 是天父的旨意。好，第一个 W， OK， 下一个是耶稣的工作。耶稣做了什么？往下看，同一章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天天服侍，天天站立，反复献祭，同样的献祭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人们把你带回旧约，他们说每天你都要处理罪恶，每一天你要否定耶稣的工作。他们试着为我们树立榜样，我们不在那个律法那个约之下，不再受该律法约束，我们在恩典之下完成的工作，一次永远的工作，最终的献祭。但是这个人耶稣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各位，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说为罪所献祭持续多久？永远。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相反的，所有祭司都站着。你知道在旧约啊，神的帐幕，摩西的会幕，就像神的殿，没有座位，没有座位，每个房子都有座位。记住那个妇人，书念的妇人，她和她的丈夫没有孩子，以利沙总是路过她家，所以她告诉丈夫，他们很富有，她告诉她的丈夫，我们帮以利沙建个房间，建在楼上，看她怎么说。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。注意，总共有四个家具：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。他来到我们这里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这四个当中，两个与休息有关，床和椅子。一个晚上用，一个白天用。与休息有关，但你知道吗？桌子和灯台在神的殿里可以找到，但没座位。有桌子，有灯台，但没座位。为什么？甚至不仅是摩西会幕，所罗门圣殿没有座位，因为工作永远没完成。今天回到希伯来书十章，但这个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他做什么？坐下。如果你明天失败，或者你犯罪之类的 ，OK 啊，我劝你不要犯罪，这不是你要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犯罪，他不会站起来说：“啊，我得再死一次。”这代表一次献上起不了作用。你只要说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，Amen。这样，这是真正的悔改，然后继续前进。任何正常人知道这个真理后，不会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可以犯奸淫，就像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一样。”说这种话的人很笨。Amen。只因你的妻子原谅你的罪，不代表你能一直在重复那个罪。啊？别忘了，精神错乱是一遍又一遍重复某件事，没有启示，却期待不同的结果，这是精神错乱。OK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忘记那不是圣经，但这是圣经。这个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这是耶稣的工作，耶稣的工作。让我带你去看最后一位三位一体的神。谁是啊第三位神？今天在地上，你知道今天谁在地上吗？圣灵。他今日在地上，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在教会里，在我们所有人里。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，他在五旬节那天降临。 Amen。 当神在旧约赐下律法时，三千人死，那是在西乃山上，但在锡安山，神赐下圣灵，三千人得救。 Amen。 圣灵代表律法，我们跟随圣灵，他永不会引导你进入不道德，永远不会。但你无法借着遵守律法产生道德卓越，律法的目的，当你越试着遵守，会产生相反的结果。保罗说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我越是努力遵守，这在罗马书七章，我越努力，我在我身上发现诸般的贪心。都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尽力让人看见这个启示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罪不能，罪不能做你的主。撒旦不能做你的主。Amen， 这里的罪是名词，你可以换成任何邪恶的东西，从罪而来的疾病，不能做你的主。Amen， 我们可能还未达到，但让我们相信真理，直到我们生命中的结果反映出真理。正确的相信总会带来正确的生命，所以有工作，只有圣灵没被提到，有父的旨意要除去在先的。 Amen， 代表神的心不在律法上，为让神以此为旨意建立在后的，他的心不在律法。神为何要赐下律法？因为人如此骄傲。如果神不给人律法，人认为他行。当神颁布律法时，律法使他谦卑，律法告诉他他什么也做不到，他越试着遵守神，就越会带出相反的结果。神知道律法是无法遵守的，神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说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你很少听到，但在圣经里，父的旨意是除去在先的，建立在后的，懂吗？好，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，你在希伯来书十章哪里看见？往下看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。哇哦，听着，当你上法庭，法官说你有证人吗？对吗？谁能比神更好？今天在地上的圣灵， Amen， 他对我们做见证，你最好听，这是一个你很少听到的见证。这就是为何每当我讲道时，在过去我不再谈论，也许不应该，你要我说更多吗？不，我不会，但有超自然的活动，我只是用比喻。几年前，当我们在新达城时，有些人喊我一起，我传讲耶稣完成的工作。每当我谈到这些，就会发生一些事，你们都看见和听到的。OK， 我会这样说话，没有人能，你知道。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说了什么。发生过一次吗？不，发生过两次。有些人在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像圣灵，就像神，很高兴听到。圣灵以神迹奇事来做见证，阿们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新约，然后说，因为他既也说过。好，这代表他先说过什么？代表首先他说的，他在第一部分说的不是见证的主要条款。见证人说了之后的，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，就是这部分，这是见证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所以有圣灵的见证， Amen。 最后一个 W， 圣灵的见证，有父子和圣灵，真是如此完全。你知道圣灵对我们做什么见证？很少被教导。他对你做的见证是神不再纪念你的罪。同一章说什么？借着屡次献上一样的赎罪祭。我不知道你每天犯罪时会献上什么，但是看完成的工作，也许你正在经历这些繁琐的宗教僵化的作为，之后你会感觉好一点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 OK， 但那就是不信。牧师，那怎么办？只要明白，天父，我谢谢你不再纪念我的罪。姐妹，当然要悔改。其实最好的悔改是知道神对罪做了什么，一次永远的消失，是信心的姿态。一旦你知道这个，你无法为那一次为罪献的祭加添什么，无法增加。你只需要明白，明日也不会改变，你的失败没强大到可以否定耶稣的工作，明白吗？好，正因如此，下节经文说，往下，很快的，好，看十八节，回到那节经文，十七节 ，OK。 十八节在十七节之后，以防你不知道。十七之后是十八，因为你的罪，神不再纪念，他对你的注意不再是看你的罪，懂吗？换句话说，神不再看你的罪，神专注他的儿子和他完全的工作，在神的观点中，一切都一次永远成了。没有未来的罪能让你失去与神的团契。这听来很激进，但查验自己的圣经是否真实。在十七节之后，正因如此，下一节请看 OK，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不要再为罪献祭，不管献上什么，在教会服侍不是因为你感到罪疚，你服侍是因你想爱主。神赐你恩赐，在你服侍他时能运用出来， Amen， 你也能得满足。有些人这么做是出于赎罪，因为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，所以回到教会，懂吗？回到教会是好事，但要摆脱这个，因为你必须看见耶稣所做的。 OK， 弟兄们，我们既因与刚才的一切有关，基于父的旨意、圣子的工作、圣灵的见证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这是旧约中祭司和敬拜者做不到的。即使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战惊恐惧进去，万一他没照着律法做每一件事，他可能会死。但对我们来说，神没算我们为有罪的，我们进来看不到我们身上的罪。好，请理解，我们仍然有内在的罪，但我们需要明白，内在的罪已经在基督里被定罪。被定罪的在神的眼中已经不存在，你经历到吗？是，我们仍然有内在的罪，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。 OK， 我们把神当作说谎的，不，我们仍旧有内在的罪，但神并没有透过内在的罪中看你，神在他的儿子基督里看你。你回到家只是强调这一点就回家，也是有福的。你刚听见福音，我们告诉大家传福音，传福音，福音是什么？罪人不能做他们做不到的事。 Amen。 那些献祭是旧约中的祭司和敬拜者一直在做的，他们曾经做，从未真正完成。耶稣的工作终于为罪献上一次永远的祭。好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向神祷告，你可以像我一样祷告。当我说天父，我已经在至圣所里，甚至不是地球上的至圣所啊，各位，这才是真正的至圣。你有勇气进入，因为耶稣所做的，你利用了这一点吗？你不需要再想，哦，在我与神交谈前，我最好处理这个罪，我需要神在这方面的介入，在这方面我需要神的恩惠。你可以整日随时与神交谈，只要你知道能影响天上的王，调动万物和环境的神。嘿，各位，我讲的自己很开心，不知道你如何，我很开心。 Amen。 OK， 先别拍手，我想让你回家。好，看这个，他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希腊文新是新鲜刚死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领圣餐时总是想着耶稣像今天早上才刚死，是新鲜的，总是新鲜的。这种新方式不是旧的和垂死的，旧约是古老且垂死的方式。你做错什么？碰，因为神在算他们的罪。现在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你可以坦然无惧的，即使你还有缺点，还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。 Amen， 因为他不算你有罪。 Amen， 赞美主，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。在新鲜的刚被杀的人身上，耶稣才刚死。 Amen， 活着的代表什么？什么是活着的？每个来的人，他们的心都在跳动，他们还活着，不是吗？但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代表我相信，每次你来，你都会活过来。每次你来，你都更健康。这与旧约相反，旧约，每次你来都有可能会死，真的死。 但现在你来，你活，你来，你活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你活，你坦然无惧的来，你活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你活。今天你活得更多，只要到他面前，你期待祷告。每当你看见事故，你不会说我们会陷入一种情绪，马上说天父，我为那个祷告，主啊，让那个人活得长久。当然，首先要医治那个人，并给他们生命，神会因你而垂听。Amen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让你解散。这是哪个经文？20节。然后你可以往下看，同一章。若故意犯罪，看见前后文吗？在我们了解真理后，是在谈论真正得救的人吗？得救的信徒吗？不，这些人来教会，即使在当时，他们也会参加聚会，他们有知识，却没有得到真理。他们领受真理的知识，他们知道福音。比如说，现在有人在听我说话，也许在家里，他们刚刚领受真理的知识，耶稣为他们所做的。他们说什么？我不要，转过身去，那是故意犯罪。没有别的。上下文，迈尔斯·科夫戴尔说什么？看之前说什么？我刚给你看过。上下文是关键。故意犯罪不是所有的罪，无论你犯什么罪，指的是背离耶稣的罪。甚至不是后退，冷淡退后仍然可以回头。这个人对他的审判太可怕，正是在那个时代，这叫什么书？希伯来书。这是犹太人为着耶稣要放弃许多。我想相信他，我刚领受知识，听保罗讲道后，我领受真理的知识，我想相信，却没有，或者就像他们相信一段时间，但不是借着信心得救。 Amen。 他们想试试看，然后逼迫来到，他们转身离去，回到迟早会要被烧毁的圣殿献祭，那是故意犯罪。所以别害怕，不是指你，为你预备的是一次永远为罪献祭。大家一起说，得着祝福吗？赞美主，赞美耶稣，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朋友，如果你在这里，你从未相信基督，不仅领受真理的知识， Amen， 领受真理，耶稣本身就是真理。现在和我一起祷告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为着我现在领受的真理，耶稣基督本身，真理、道路和生命，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使我得释放，在他里面称义，施洗我，用圣灵充满我，我所有的罪都得赦，死亡、审判和罪都在我身后。我感谢你，从今天起我活着不再像仆人，乃永远是神的儿女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。 赞美主，你已经得救了。各位请起立。如果你做了祷告，就是神的儿女，在主面前举起你的手。天父，我为听见我声音的每个人感谢你，即使是那些在家收看的。天父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我所分享的一切会深深进入主啊，不止在他们的脑中，更在他们灵里深处，开始统管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一切赐予他们。天父，我祷告他们按着新的意念做，就是知道你一直爱他们，他们是神所爱的，明白你不再纪念他们所有的罪。感谢你，天父。主啊，我祷告这种新的意识在下周整个礼拜得以建立。主啊，即使他们跌倒，他们可能想定罪自己，主啊，再次提醒他们，圣灵对他们做见证，你不再纪念他们的罪，好叫他们悔改，改变他们的想法，继续与你同行，奉耶稣的名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很高兴与你分享，下周再多带一个朋友， OK， 神祝福你。